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是看大家都非常关切的北韩的情势啊。9月3号的时候呢，北韩进行了第六度核子试爆，结果呢试爆了一个氢弹，这个氢弹呢，那么威力当然远胜过于原子弹啊，那么这让全世界都非常的震惊。人们忽然发现呢，北韩今年核子试爆的这个进展远超过他去年的核子试爆，而且呢他们的往这个弹头啊，就是核子弹头把它缩小化能够放在洲际弹道飞弹上面呢，这个进展呢也非常的快速，也就是说呢对全世界的威胁都越来越增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他在这时候进行核子试爆，当然是你可以说是军事力量，当然也可以向全世界耀武扬威，但是更踩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红线，因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它正在举办呢，那么即金砖国家的峰会在厦门。换句话说，在习近平要进行主旨演讲之前，那么北韩几乎抢新闻，或者说打乱了中国的整个规划，然后他进行了和这么氢弹的一个试爆。先试爆呢，那中国大陆当然严加谴责呢，并且表示呢，趁金砖国家会面的时候呢，那么当普京和习近平也见面，习近平就跟普京讲说呢，我们要进行联手啊，要进行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换句话说呢，等事情尘埃落定，等这个大会开完之后啊 ，party 办完之后呢，那就在联合国里面可能就必须要对北韩进行更严厉的一个制裁。那么中国大陆的外交单位呢，也不断地强调，外交部讲说，北韩你最好不要再接着进行这个飞弹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试射。结果呢，西方媒体报道，那么韩国情报单位指出来，北韩极可能在进行下次马上就进行 ICBM 洲际导弹的一个试射。通常我们讲到北韩问题呢，讲到核导呢就是核子武器和这个导弹啊。那结果你如果说那么这个9月3号呢，你进行了核子试爆之后呢，然后马上没多久你要进行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试射，那就是全世界对你怎么施加压力，你完全就不理啊，完全不理。那这个的红线一路一路踩的红线，当然情势让它越来越紧绷。当然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当然也表示非常愤怒，批评北韩是流氓国家啊。当然也批评说中国大陆你对北韩弄半天跟没用啊，那么也批评南韩，那你的这个北韩缓和其实也没用啊。文在寅上来的时候呢，其实本来说朴槿惠过去是对北韩这些鹰派的做法，那么文在寅说那我就用比较温和的做法，希望能够那么跟北韩能够改善关系，就发现呢软硬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那么当然美国方面也有一些专家表示，北韩呢是否达到平壤所宣称的这个威力啊，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试射成功，但是的威力是不是你讲的这么强，或者说你对世界的威胁是不是真那么大，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评估。换句话说，这里面有真有假，那还需要评估，但是不管怎么样造成的这个震撼是真的。所以现在有几个事情大家正在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要加强对北韩的制裁，你中国大陆呢可能就必须要停供石油，因为北韩的石油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啊。所以呢中国内部呢已经有人开始讨论，那么在美国呢控制不了北韩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那么这选择性的我进行停供的石油啊，或者是说放弃金正恩。金正恩呢，那么就只要是跟美国达成一个共识，美国达成共识说只要美国的势力啊将来不会掌控北韩的话，那么中国其实可以考虑那么放弃金正恩。放弃人呢包括采取有限度的一些这个军事行动，包括外科手术。所以这是中国大陆内部当然有些讨论，就是外科手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派就是有限的攻击，然后把你的核子设施把你炸掉。当然这里面有一定的难度了，但是中国内部已经开始有讨论是否放弃金正恩。美国内部也有人讨论，那如果说今天造成的威胁是那么北韩呢他执意要发展的核武啊导弹啊，那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政治的方式，如果你承认北韩作为一个核武国家的地位，那这样子会不会让北韩的行为变得比较缓和一点啊， 缓和一点，就北韩有核武国家，我承认你有核武的地位，我给你足够的一些分量啊，国际上的分量，那你是不是可以那么缓和一点？但是中国大陆内部当然，或者美国内部也有人在讲说，如果你一承认北韩它是一个核武的国家的话，那你北东北亚整个将陷入军备竞赛，这非常严重。那北韩有核武，那日本会不会有核武呢？那南韩是不是也要开始发展呢？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势，东北亚陷入军备竞赛，那区域将从此不安。所以这也是他几乎都拿着北韩，不晓得该怎么办，就是束手无策啊。那当然呢，也有人讲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内部的学者也表示，其实中国对北韩是没有办法。美国老是指责中国，事实上中国对北韩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呢，中国不太可能拿北韩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说啊，如果说你美国对台湾施压，那我就对北韩施压。事实上，中国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得出来了。没有办法对北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换美国对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个施压，所以这点对台湾来讲，就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势，其实不太可能把北韩跟台湾问题真的完全挂在一起，因为没东西可以换。那么就在这时候呢，我们发现美国跟南韩的关系也搞坏，因为川普做两件事，一个他对付北韩，一个呢他说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呢，那么可能要退出。那美韩自由贸易协议退出的话，那是不是表示在这个时候北韩威胁大的时候呢，美韩的同盟关系又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让整个局势又多了一些新的事情，所以这整个事情可是怎么发展，军事和经贸的关系怎么理清的头绪，然后怎么样找到一个对北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对的方法，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大国之间如何，不是博弈，是如何展现他们的智慧了。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9月3号到5号的时候呢，那么中国举行金砖会议啊，金砖的峰会，那当然这是中国大陆连续几场的主场外交，那叫从这个去年的 G20 的杭州的这个峰会啊，今年5月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北京的峰会，以及那么9月3号到5号的金砖的第九次金砖的会议，一次一次呢，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国要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引领风骚的一个角色。另一番角色，那这些会议里面当然有它轻重的不同啊，但有先讲它同的部分呢，同的部分他们大家都强调全球化，尤其到美国闹出来一个川普可能会回归这个退缩的政策或者是保护主义的时候呢，那每一次的这个国际场合，那中国都把握机会说全球化啊，互联互通，而且强调呢结伴而不同盟，不结盟。这是中国习近平最喊出来的结伴，我们结伴同行，可是我们不结盟。结盟呢，你一定要对定一个假想敌啊什么的，但是我不是一点敌，我是把蛋糕做大，哦，把饼做大，然后把这个平台做出来呢，那么所以这次他们这个金砖国家呢，那么喊出来的那个口号就金砖加啊，金砖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金砖国家你可以加很多别的国家嘛，加就是我不是一个封闭的哈，那我加这个别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可以加，所以这次你也跟这个对话的伙伴国也招来，包括埃及啊、几内亚啦、墨西哥啦、塔吉克、泰国大家特别注意，也就是说呢，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呢往下走，那泰国当然非常重要，三条泛亚铁路的这个泛亚铁路的交汇点就是在曼谷。啊，泰国尽管这个巴拉玉政权呢，泰国的民主化呢似乎有点倒退，可是呢，它的经济成长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只要是中国的押宝也押在泰国，所以这次特别邀请泰国，而不是跟中国很好的马来西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么在这个金砖国家，当然我们讲说刚刚几个大会里面，当然你说有轻有重，那当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最重视的其实应该还是带路峰会，一带一路还是中国最主要的自己的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擘画。好，金砖国家出现，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之前，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希望一带一路呢和这个金砖会议能够接轨，所以这次之所以金砖峰会选在厦门，也就是这个目的，因为它往厦门走就是海上丝路的一个起点啊，那么厦门本来跟泉州在争到底海上丝路哪里，所以古代可能从泉州，但是现在毫无疑问是厦门。可是我们就发现呢，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里面其实是有点冲突， 最典型的就是一带一路呢，你就中巴经济走廊一路呢，从中亚到南亚，南亚对印度造成威胁，而印度又是金砖国家的伙伴，所以前一阵子中国跟印度在不丹的边界对峙了72天。那这是当然后来印度就撤军，因为撤军呢，莫迪也到了厦门来参加这个峰会。可是这中间的情节，地缘政治的一个冲突其实还是存在，还是存在。所以在这里面呢，如果金砖跟一带一路发生冲突，那中国会舍谁呢？那当然还是舍掉这个金砖，一带一路是比较重点。那金砖呢讲得非常漂亮，理想是非常恢宏，也非常崇高。可是落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各国内政其实不一样。南非是金砖之一，可是南非总统祖马8月初刚刚逃过了第6次不信任投票，勉强过关。他的内部的经济很差，经济很差，巴西内部的政治动荡，他的那个贪腐严重也非常严重。所以你不能光看金砖的有多少土地，有多少 GDP， 有多少成长，你要看他真正的政治稳不稳定，然后他今天承诺事情能不能兑现，他签的约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地，这个才是我们看的一个关键。那中国大陆应该也非常明白，可是你不可能金砖就不开了，所以金砖很重要，但是他想让一带一路逐渐的把金砖给吸纳进去，所以一带一路还是那么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到缅甸。缅甸呢，最近引起世人最关注的就是缅甸西部洛开邦的罗兴亚人。罗兴亚人的这个他是穆斯林，缅甸是回教国家，缅甸回教国家，但是回教国家里面有着穆斯林的少数民族。那缅甸呢，认为他是一个孟加拉来的非法移民。那么孟加拉说不是，那是你缅甸的少数民族，就大家都不承认是这些人是他的。而罗兴亚人呢，他说他是以前阿拉伯人的贸易上的一些后裔，留在缅甸。那留在缅甸他们好几代了，那缅甸不承认他，孟加拉人不要他，所以他就变成被迫害的一个对象。迫害对象，所以大批的罗兴亚人呢，这个罗兴亚人就开始外逃，造成亚洲的一个难民。今年2月间的时候，联合国一个调查了这个罗兴亚人的这个问题，觉得缅甸军人呢，其实是对罗兴亚人进行某种种族清洗。啊，不管是强暴他，不管是这个监禁啊，那么不管是这个各种的这种虐待啊，所以在3月份的时候呢，那么联合国就发表了决议，就谴责缅甸的事情，就变成全世界非常关注。7月份的时候呢，缅甸军方翁山苏姬、罗兴亚人曾经开会达成个共识，看是怎么样的和平共处，或怎么样的一个双方不要闹。但是7月份完了以后呢，然后军方又开进，马上战争又爆发，然后军方又开到这个罗兴亚人进行这个洛开邦罗兴亚人地区进行镇压。那最近的一个比较震撼新闻是8月25号的时候呢，8月25号8月底的时候，那么就当然罗兴亚人一些团体，你说后面有没有 IS 的影子，可能也有，那攻击了这个警察的哨所，30个警察的哨所，那么有10几个警察被杀，这边杀，于是大批的这个军警又进行镇压，当然又让全世界感到非常的震惊。那震惊呢，那不是联合国调查团的时候我再去调查，但是上个礼拜五9月1号的时候呢，缅甸宣布拒绝发给联合国的调查团签证，说你联合国调查团呢，你并不公正，你只是散播让这个冲突啊，族群的冲突越严重。而这个事情爆发起来，大家都是怪翁山苏姬。翁山苏姬当然是缅甸的实际的领导人，他是国务资政，他还负责外交部啊，他负责对外交涉。所以翁山苏姬本来被认为是缅甸的良心，但是现在翁山苏姬下来，他必须为这件事情那么盖棺承受。很多人讲说翁山苏姬根本是治不了军方，所以军方进去镇压，翁山苏姬根本束手无策。所以军方也只是把翁山苏姬拱出来当做一个门面招牌，但国际上要援助，如此而已，他治不了军方。可是你既然是缅甸真正领导人，然后你造成这样的内部的这个族群的冲突侵袭，你就得盖棺承受。所以很多声音就西方就跟翁山苏姬有决裂的一个迹象，就是我就跟你决裂。所以翁山苏姬的政府就说好，那以后不给你联合国签证。所以西方又说我们要追回翁山苏姬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荣耀。所以这每个事情就发现，你做一个反对党的时候，做一个民主良心的时候简单，你一当政的时候每个问题你都要承受。所以这个情形会不会影响到西方跟缅甸的关系呢？其实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所以以上我们抓三块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